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电子圣经团契节目又与您见面了。今天我们继续查考启示录一章第24讲，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我们来看以赛亚书11章1-5节，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这是在描述基督，他就是那位从耶西的根而发的一条，他就是在以赛亚书这里说到的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事实上，当我们在圣经里查找身穿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词经常跟公义联系在一起。然而在启示录19章里，公义经常在说到神赐给他儿女的公义。在启示录19章里是在说到神赐给心腹的公义，或者神赐给选民的公义。他们身穿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正如圣经在那里说的，公义是主耶稣代表选民而做成的赎罪之功的结果，他在创世前借着他的这个荣耀的行动，为我们一切的罪付上了公价。他是创世前被杀的羔羊，为他的子民的罪受苦，并为他们一切的罪而死去。罗马书5章19节告诉我们，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是的，当然，基督他自己必须是公义的。在他完全公义，在他的存在里，在他的实质上完全公义，以便可以作为神纯洁的羔羊，担负世人的罪，担负他子民的罪。他不可能是有任何瑕疵和残疾的，他必须是无罪的，完美的，没有错误或过犯的。因此，他的衣服就是纯洁的衣服，他的腰带是公义的腰带。这都是属于他的公义，这并不是强加于他的，这并不是基于另一人的工作而赐给他的，这就是公义，也是基督。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公义，所有这些都跟他在穿的衣服密切联系。正如在启示录一章里这节经文，约翰转身所看到的 他的模样。但是让我们继续启示录一章十四节，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在这里，我们想要查考的第一件事情是对人子的描述。我们肯定他就是基督，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神将基督的头与发和如白羊毛一般的雪白联系起来。为什么他那样行？我们已经提到，耶稣是神的羔羊，那就是神来描述他的一个比喻。他就是神的献祭羔羊，就是代替他的子民而献上的祭。羊毛出自羔羊身上，我们在列王记下三章四节里读到，摩押王米沙牧养许多羊，每年将十万羊羔的毛和十万公绵羊的毛给以色列王进贡。当然，羊毛出自羔羊和公绵羊这些动物身上，当它们被剪羊毛时，羊毛就收藏在一起，而且这是十分洁白的。那幅图画将基督跟神的羔羊联系了起来，因为这是洁白如白羊毛一般。神在让我们知道，耶稣就是一个纯洁的祭，在他里面没有任何罪，他是全然完美的，毫无瑕疵的神的羔羊，因此有资格把自己献上，以便除去他的子民的一切的罪。然后圣经在启示录一章十四节里继续说，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英文洁白如雪。再一次，神使这一点明白无误，他不想让我们漏掉这一点。荣耀的圣洁和基督的纯全，我们确实不明白那一点，因为生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我们自身都是罪大恶极之人。我们经常让神失望，我们经常违反他的律法。对我们来说，如果我们只是在一些小事情上违背神，我们认为自己还是做得不错。从人来说，在小事情上犯错并不算是违反神的律法。这个观点是一个人算为一个好人。如果你在一件小事上违反神的律法，我们认为每个人都那样做，我们只是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我们都做这些不正确的小事。但是只要我们不杀人偷盗或者一些确实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们基本上都是好人。看到了吧，这就是人自己认定的低而又低的标准，那并不是神完美律法的完全而绝对的标准。顺便说一下，神命令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想那是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 那就是神设定的标准，因为那就是他怎样完全的生活。他有完全的公义，完全的顺服，完全遵守他话语的所有命令。他维护圣经的权威，并照着他的话语的所有命令行在天父面前。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从永恒的过去所完全行的，因为他是神，他一直就是神，他没有一点点的罪。甚至当他进入人类时，没有任何罪或者任何过犯，一点儿也没有。甚至在人们认为是律法的较轻的方面上，连一点儿过犯也没有。当然，神不会因律法的重要程度不同而有所偏颇，律法就是律法，这必须要遵守，并且要完全维护。圣经说，如果你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而耶稣并没有触犯，哪怕是连一条都没有触犯。因此他完全的顺服神的律法，他身上有完全的公义，他就是洁白如雪。当他担当他子民的罪孽时，他必须为他们付上罪的公价。因此神向我们显明，赎罪之功已经做成，而且是一种完全的方式做成的，以便那些罪可以借着他得以解除。神的律法要求完全满足，基督为他的任何一个儿女亲身担当了他们所有的罪，没有一个罪留着，全部被付上公价，没有任何一个罪不被赎清，一点儿也没有。他为所有那些预定拣选的人付上了一切必要的公价，成就了赎罪之功。我们在马可福音九章二至三节里读到，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的那样白。这里有主耶稣基督的清洁，无罪的完全，这是仅用我们人类的语言可以描写的唯一的方式。如果你用我们的话语来描述某个人极其公义、公正，而且清洁，毫无罪孽，你不可能比那幅图画更准确了，更完全的描述了。因此，神在这里使用了洁白如雪。在启示录一章十四节这里，当约翰抬头看见他好像人子时候，也使用了这种同样的描述。现在这就让我们想起我们在但以理书这卷书里所读到的，先知但以理被赐予一个异象时，正如约翰在我们的这段经文里被赐予一个异象一样。然而 但以理的意象要早于约翰所得意象的600年左右。但这差不多是同一个意象，因为这是同一位神。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不改变。圣经在但以理书7:9-10里说，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圣经继续说，这确实是一段有意思的段落。可是由于我们的时间有限，因此我们只关注第9节和第10节那里的上头坐着亘古长存者，这是对基督的审判宝座的描述，描述神的审判宝座。这里说亘古长存者，因为神从亘古就存在，而且他永恒存在，他没有开始，他一直就是神。因此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他会用亘古长存者这个头衔或者名字了。同样的，这是在描述基督，因为亘古长存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且想一下，在启示录1:14这节关于人子的经文，他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而且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这是一个相配的描述，这是又一个证据文本，清楚地写明基督就是圣经的永生神耶和华。他是亘古长存者，是所有人的审判官。而且在这里，他坐在他的审判宝座上。有一件事情，就是为我们前面讨论的一个问题提供了一些证据。如果你还记得我们前面学的启示录学习里，我们看到当主日，约翰曾在名叫拔摩的海岛上时，那是我们在讨论，意思是星期天安息日，还是指的是主的大日审判日。由于我们正读到的对人子的描述跟基督坐在他审判宝座上的描述很相配，那么这就增添了更多的一些证据，表明启示录这卷书可能本身是以审判日为背景的。那就是说，神在赐给使徒约翰这些属天的启示是由他而来的，在审判日背景下的启示。那就意味着启示录这一整卷书以主的大日为背景的。相应的，那可能跟我们一直在读到的神说道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的信息联系起来。也就是说， 神的计划是在审判日显明更多被隐藏封闭的真理，显明更多的信息。我们已经进入了这审判日。当我们继续往前查考的时候，我们要继续将此记在心里。但是这里，我们看到当圣经使用这种语言描写它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的位格是多么荣耀，他是多么无限的圣洁啊。我们来看启示录一章十四节，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你知道，如果你一直在跟进我们《启示录》这卷书的圣经学习，我们在继续逐节考察圣经的这一荣耀的书卷。这是神向人类启示的高潮。在我们开展圣经学习的过程中，我们看见了主在一个叫拔摩的海岛上眷顾了使徒约翰，以便赐给他这卷从他而来的属天的交通，以致人类会领受这些启示。神的选民会领受神赐给人的完整的神的话语。当主日，在属于神的一日，约翰在一个叫拔摩的海岛上，他听见在他身后有大声音如吹号，他是阿拉法和俄梅嘎。当他转身看是谁发声与他说话时，看见有一位好像人子。毫无疑问，这是在刻画主耶稣基督。当约翰转过身来看见他，在七个灯台中间，这只可能是提及到七个教会。因为在教会时代期间，基督的灵在教会里，并住在会众里，他的灵当时曾与众教会同在。然后我们被赐予一个印象，有一位好像人子。我们明白他的衣服跟祭司的衣服有关，因为主耶稣过去是，现在也是他子民的大祭司。他曾献上自己为祭，他就是那位曾一次为神的选民的罪献上自己为祭的大祭司。这个献祭在创世之初就完成了。然后主继续赐给我们一些对基督的描述，他的头与发皆白。我们在前面的学习里讨论过，白色指向纯洁、圣洁，即主耶稣基督绝对的完全。他的发皆白如白羊毛，这个事实表明他是无瑕疵的神的羔羊，他就是神的羔羊。正如施洗约翰所宣告的，那位除去世人的罪孽，他亲身担当了他的选民的一切罪，他背负了他们一切的罪孽，并不是永远背负，不是目前背负。基督的确担当了那些罪，但是他也为那些罪付上了工价。 由于罪的工价被还清，即基督为罪而死，神的律法从而得到满足。因为耶稣为他子民的罪而死了，我们一切深重的过犯，罪状的数量大得令人不可思议，这些罪的工价都被还清了。因此当他从死里复活，也是在创世之前时，他复活了，毫无瑕疵，纯洁，不再担当任何的罪，他自己从没有罪。可是现在他不再担当选民的罪，选民也被比作身穿白衣，来表明他们纯洁、圣洁和完全。基督头发如羊毛，洁白如雪，因为神强调并详加解释，主耶稣为罪付上了足够的工价，没有留下任何罪未蒙赎清，他身上没有任何残疾或任何污迹，他洁白如雪。因此神再次表明，因罪而招致的神的愤怒、神的烈怒、神的怒气得以施行，基督代表选民而受到的审判，使律法得到了完全满足。这一切都是律法所要求的，律法不再有任何一条攻击基督，因为他担当了那些罪，或者律法不再攻击那些在创世之初就蒙基督替他们受死的人。我知道那样的话我说了很多次，基督在创世之初就为他们死了，那是因为圣经经常指到这一点，圣经坚决主张情况就是这样，即耶稣在公元33年并不是在赎罪，他完全是在实现一个场景，显示他已经成就的。不，圣经坚称基督在创世之前就确实死了，他在那时为罪付上了全部的工价。因此我们必须一直提醒我们自己这件事，否则我们会很快忘记。许多人不明白这一点，典型的传统历史上的教训是基督在公元33年而死，有一些人在2011年5月21日审判日前看上去明白这一点，然而每当那个日子来到，而这个日子并非如他们所预料的那样，现在他们却忽略他们从前的持守，并自称要去相信其他的真理，现在他们又重新回到教会或回到其他教训。而且你知道那并不是一件小事，神吩咐我们要做福音奥秘之事的管家，圣经在哥林多前书4:1-2里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在这里主在告诉我们，我们是神奥秘事的管家，圣经的管家。是的， 但是世界上充满了圣经，众教会里有圣经，有时众教会悉心呵护他们的圣经，呵护物质上的圣经，圣经得到精心的保护。然而，精心保管圣经，完全不是作为神奥秘式的管家。这是圣经的教训，特别是圣经的隐藏的教训。神将之比作奥秘式。奥秘式是对基督的一个比喻性的陈述。当然，基督就是道。整本圣经确实是一个奥秘。唯有真信徒蒙恩晓得天国的奥秘。当基督的使徒和门徒们问基督为什么用比喻对众人讲话时，在马太福音13章11节，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因此我们知道，今天教会时代结束了。神不叫他们知道神打开的奥秘，因此他们不明白教会时代的结束，他们不明白审判日发生于2011年5月21日，以及许多其他神在过去一直隐藏而现在却显明出来的事情。对于他们来说，这都是如此奥秘的，他们从不能理解这些奥秘事，因此他们怎么会是神奥秘事的管家呢？但是这些信息却向神的子民显明出来。今天神的选民都是在众教会和会众外可以找到，没有一个选民留在教会，因为从这方面来讲，神已经将麦子和稗子分开。许多其他人自称领受到这个真理。是的，我明白这些事情，教会时代结束了。我明白基督在创世之初就被杀，我明白毁灭，我明白2011年5月21日将会是审判日。顺便说一下，神一如既往地向我们显明更多的奥秘，因此现在我们明白神公义审判的显明。随着神继续打开圣经，我们前所未有的对审判日、审判日怎样发展，以及圣经的其他教训有了更深的理解。但是，一旦那一天来到，由于我们现在进入一个严峻的试验时期，一个对信心火一般试炼的日子，这就造成一些人否认2011年5月21日是审判日。从那一点开始，一些其他人矢口否认教会时代，其他人否认，称圣经的历史年代表毫不重要，并且一些人在否认基督是在创世前死的这个真理。其他人在否认审判是毁灭的真理等等。今天发生的种种失败比比皆是，证明他们并不是忠心的神奥秘式的管家。当然，神的子民真信徒们在这件事上必被发现是忠心的。但是我很遗憾地说，某些人 他们曾手扶着犁，但是现在却向后看。他们背离了曾经从神的话语里学到的事情。他们过去自称是神奥秘室的管家，而现在他们却弃绝这些事情。顺便说一下，他们弃绝这些事情，并不是基于从圣经而来的纠正。他们弃绝这些事情，完全是基于他们在属灵上的眼睛所不曾看见的，或者是他们肉体上的眼睛目前所能看见的。他们弃绝审判日是2011年5月21日，基于他们自己的推理和他们自己的理解，或者是基于缺乏对这些事情的理解。他们并不是在说，我详尽透彻地查考了圣经，我们可以指出为什么2011年5月21日不是审判日。我可以指出521审判日其中的错误。我可以指出为什么教会时代没有结束，为什么基督在创世前没有被杀。他们没有在圣经里寻找这些事情上的信息。当然，如果任何人可以从圣经里呈现信息给我们，我们很坦诚地欢迎从圣经而来的纠正。但是他们的否认并不是从圣经而来。偏离这些奥秘，因此就是偏离圣经的这些事情。他们偏离，是基于我认为会发生什么，或者不发生什么，或者因为我相信的一件事并没有发生，因此我不信任这些其他事情。这都是基于人的眼界，以及人自身的推理。当然，真信徒不可能被他们个人的想法纠正，我们唯独被圣经所说的来纠正。而且神说我们是神奥秘室的管家，是圣经的管家。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提及这些事情，别人却没有一个人会坚守这些事情。众教会不会持守，世人不会坚守，因为唯独选民是管家。我们是主耶稣基督打开给我们的宝贵的真理的看管人和保管人，因此我们必须教导这些真理，我们必须宣告这些真理。我们不极力偏离这个真理，我们不极力隐藏这个真理，人们可能更加接受的其他的事情。我们责无旁贷讲出神奥秘事，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让我们返回到启示录1章14节的后半部分。眼目如同火炬。这是在提及到有一位好像人子基督的眼，基督是永生神。你认为神的眼目看见什么？答案是一切事情，他们都在他的眼皮底下，没有任何事情他看不见。神看见物质领域里的一切事情， 因此他看见这个世界的每个部分，每个角落，他看见每个国家，每个州，每个城市，每个城镇，每个乡村，每座房屋及房子里的每个人的每个角落。神不仅仅看见世上所有这些外表的事情，他还看见内在的事情。他看见人的意念，他晓得每个人的心，他知道我们的想法，以及在我们里面进行着的事情。你知道，我们在一定程度上知道这些事情，可是我们却不是很清楚。我们不知道在人心里进行着的深处的事情。当我们睡着，或者当我们晚上躺在床上进入睡梦中的时候，我们知道什么事情在进行吗？不，我们不知道。我们可能一觉醒来，记得我们做的梦的一小部分，但是神却完全知道我们做梦，他知道一切事情。有一节非常好的经文，我要读几节经文，以便我们可以找到上下文。在希伯来书四章12-13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这里有对神的眼目一个美丽的描述。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因此，神的眼目看见一切事情。世人并不承认这件事。当然，那些否认有一位神的人不会承认这件事，但是真信徒明白这件事。事实上，看见神，或者在神里面有信，是其中一个巨大的安慰。信心的又一种方式就是说看见。我在神里有信，我看见神。我们用信心的双眼看见神。真信徒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受到极大的抚慰，感到极大的安慰。在无论任何地方，神总是与我们同在。我们在家里，他与我们同在。当我们上班时，他与我们同在。当我们从家开车去上班时，他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同在于这个目前的城市。而且，如果我们搬到其他国家时，在那里，他也与我们同在。神在美国与我们同在。当我们过去不厌其烦地去其他国家宣道时，他与我们同在。无论我们去哪个国家，在每个地方，神都与我们同在。而且我们知道，他知道我们的思念。他知道我们大声地说什么，他知道我们的行动， 他甚至知道我们的意图。这就允许我们跟神有一种私人的亲近的关系。我们不会隐瞒任何事情，因为我们知道那样做没有任何理由。我们不会极力欺骗他，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没办法骗神的。我们知道神以一种更加亲密的方式比我们自己更知道关于我们的一切事情，因此我们可以向他倾心吐意。有时我们可以只管走近到他跟前，只说：主啊，你知道。我们甚至都不了解自己的全部的心意，但是神他总知道我们的一切。这就是神和他子民之间的奇妙而美丽的关系，这要超越女人的爱，超越配偶的爱，或者任何属地的爱。这要比世人空前知道的任何爱要亲密的多，亲近的多。因为在任何属地的爱的关系里，一个人不知道另一个人的各种各样的事情，而且也绝不会知道，因为没办法知道。要是他们可以知道，人们甚至也不会显明这些事情。由于我们罪的天性，我们在里面装满了如此的丑陋，但是神却知道一切事情。而且如果我们是真信徒，那一切的丑陋在基督里已蒙赦免，因此我们安息在他里面，他完全知道我们，这让我们倍感安慰。然而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是一位真信徒，神也完全知道我们，知道关于我们的一切事情，他看见一切的丑陋，然而他看不见那些背负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那些丑陋的罪，他却看见那些仍然留在人们身上的罪，这些人担当着那些罪，罪在他们身上担当着他自己的罪，有极大的过犯和罪孽停留在他们自己身上。这激起了神什么？这激起了神的愤怒和他的烈怒。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一幅主耶稣基督的图画，全地的审判官，全人类的审判官，他的眼目如同火焰，因为他的眼目看见了一切罪孽，看见了种种人的变态，他看见了堕胎，看见了邪恶和亵渎，以及从人的心里不断盈溢出来的罪。正如圣经在《创世纪》这卷书里所说的，那是在神带来大洪水毁灭全地之前，在《创世纪》6:5，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让我们再读一遍，着重强调观看这个词，在创世纪6:5，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 那就是那时神的眼目所看见的。那就是当神在垂看世人时，神无所不知的头脑所理解的。且想想，当时的世界至多只有屈指可数的几百万人口。你认为，当神垂看今天这个有70多亿人的世界时，神看见一切的眼目，看见了什么？当他垂看那些没有救主的人时，那些在世上所发生的可怕的罪，那就是为什么他带来审判日。当他在挪亚的日子看见人的罪时，他带来了大洪水。当他看见这个世界的罪时，他于2011年5月21日带来了审判日。这是因为他的眼目变成火焰。他关上了天国的门，结束了对这个世界的救恩。正如他关上方舟的门，洪水开始降下，洪水淹没了全地。现在，神关上了天国的门，而且他使福音的光变黑，日头变黑了，月亮不发光，众星从天上坠落，灯台从教会里被挪去，灯台在全世界被挪去了，世人处在漆黑的属灵光景中。我们可以看到唯一的亮光，圣经说到的亮光，就是燃烧着的火焰的光，火与硫磺，烧着硫磺的火壶里。因为现在神的愤怒正倾倒在地上的居民。我们再来看启示录1章15节经文。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我们一直在一节一节的跟进。此时神赐给使徒约翰一个异象，记载7个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而且我们知道这不是对基督的字面上的描述，但是这是神通过对有一位好像人子模样的描述，以便教导我们某些关于主耶稣基督的真理。那就是为什么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等同于羔羊。因为他就是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而且他的眼目如同火焰，目的是要教导我们，基督是全地的审判官，他眼目看见人类的一切的罪。这就激起神对未得救之人的神的愤怒。这在我们上一讲里讨论过。现在我们前进到启示录1章15节。这在继续描写有一位好像人子，基督他自身，而且他的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我们想知道神为什么要讨论他的脚，又为什么将他们比作锻炼光明的铜，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我们知道圣经在以赛亚书52章7节里告诉我们基督的脚。 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结束时间到了，我们在下一讲里继续探讨我们基督的脚。感谢您的收听，盼望下次节目再见。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收听更多的学习，请访问我们的网页 www.ebiblefellowship.com。 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电子圣经团契 QQ 群，群号为153289064。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